好啊。我今天，有两个得着吧，就是其实就是蛮丰富的，有两个，就主要有两个分享。第一个是在就是在讲到的第二大点，第二大点是三人见证的那个第三小点。第三小点是讲听见就去行出来。然后，就讲到那个彼得，就是你说到那个信心的方程式，就是听见就去行。然后你就说，其实我们听见就去行，首先是需要一个要有勇气，去行出来的，因为他面对的那个就是这个那些咱们是毕竟来的人是很高贵啊，当兵的可能会令一些平民百姓感到害怕。然后你讲了一段，你讲了一句话，没有在讲章里面，但是。我听了蛮扎心，我把它写下来了。你是说站在终极之处，等待有限时空的消亡？那其实你讲的时候讲得很快，就是过去了，然后就进到第三大点。那我把它写下来了。那我感到很扎心的原因是，就说其实是提醒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当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所面对的人，就是我们的焦点是在哪里？就是你这边提到，就是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终极之处，我们是有永生的。那其实有一天一切都是要过去，在这个时空里面，那我们面对神今天摆放在我们面前要传福音的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那往往，就对于我来讲吧，我会觉得比较有时候缺乏的是一个勇气吧。那我又回想起当时几个月前跟我妈妈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回想起来也是上帝给了我这个勇气，因为当牧师他在手机写信息，就只有回我两个字"觉志"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催逼我，就是现在了，就不要再拖了，所以我就手机一盖起来，然后我就去跟妈妈传福音，那。真的是让我很跌破眼镜，他竟然真的也愿意做决志祷告，所以就是这回想起来，就是说，的确我们是要站在终极之处去看待那些，神摆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传福音的对象。还有第二个感动点是在第三大点的相互印证那边，就讲到，其实也是印证，就是对应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吧，彼得与哥尼流相互印证。就是看到，牧师你说讲到，就是哥尼流他的态度，他是很甘心受教，然后你就讲到，就说我们往往就是都不给耳朵，只想自己讲话。牧师也常跟我们说，会觉得我们喜欢插嘴啊，对啊，有时候就会说我很喜欢插嘴，都不愿意听他讲话，然后我就他讲才没讲几个字，我就急得要讲话就。往往就是说，变成要教的人就很难教，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觉得，一个是哥尼流他的甘心受教吧，就是要给耳朵，然后顺服。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对应的人，当然就是彼得。讲到彼得的突破，就是那牧师讲到你提到的他突破的那些。什么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传统主义、宗教主义、人文环境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也是很不可思议。2000多年前，彼得能做到，就是圣灵感动他。但是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就是牧师讲到提到的，有没有？就是他买了2罐那个鱼的罐头，那个鲮鱼罐头，然后就开了，打2罐都开了，还一我们一长条桌子，牧师就大家分着吃。后来。没有想到那个旅馆的餐厅的人，起先一个人走过来就阻止我们说你不可以，不可以在这里吃这个。然后就那牧师就把那个鱼罐头单就盖起来，可是因为已经都放在大家的盘子上面了，那怎么办？就后来旅馆餐厅的另一个人，可能是职位更高的人，就又过来，就是呀，就是蛮严厉的。讲他们的就是牧师讲到里面提到这个理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要突破这些旧有的观念、传统的观念，还有那些 条条框框，的确在人看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2000多年前，彼得却做到了，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在面对一些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啊、传统啊各方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朝向就是刚刚说的站在终极之处吧。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得着，讲完了。
我把那天就是在那个酒店，我们吃那个鲮鱼罐头，再讲一遍吧。首先呢，就是如果在一个 restaurant，在一个餐馆里边呢，那自己带食物当然是不被允许，那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是在 hotel，我们是被 serve 的那一个，所以我们是有这个理由或者是有这个权利带我们自己的食物的。他来后来找我的时候呢，他跟我谈，他也没有从酒店这个规矩啊怎么样讲，他就跟我说，请你，他没有凶巴巴了，他还是很客气了，他就跟我讲，请你体谅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洁净律，在这个食物当中不可以有其他的食物。那我知道，我说我体谅你们，那我们就不吃呗，没有问题，可以的。我们就放，也是为了，也是一个爱的原则，体谅他了。后来第二天早上，我再去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人就在那坐，站在那个桌上跟我讲，他说我不是犹太人哦，我是巴勒斯坦人哦，我才不管他什么，犹太什么律法啊，吃什么食物的条例啊，I don't mind。如果是我来做决定，你就吃好了，这是你的权利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跟你讲也只是提个建议而已。我就跟他讲，我们也不想他难受，我们也不想他难过。既然他不希望看着我们吃，他们也有犹太人自己的律法，那我们就尊重他就好了。他说：“哎呀，你们很 nice 的，你们中国人是最好的，怎么怎么样？”就他巴勒斯坦人嘛，当然是跟一讲起中国都是谢谢，最好啊，没问题，他都会讲几句中文。呀，当然这些经历是比较，怎么讲，比较 minor 的、比较小的一些事情。我要挖的就是内在深处的这个文化、传统主义和我们的老我了。呀，那这个事情不是单单我们这次去以色列，乃是彼得那个时候也面对同样的文化的一个缠绕。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犹太人是不跟别国人来往，你看经文说的那一句话，那不跟别人来往就不能坐着同一张桌子吃饭，也不能在犹太人的食物桌上掺和其他的食物，这都是他们犹太律法比较所谓严格的东西，但是却未必是出于圣经的东西，你懂意思吧？就是上帝的律法其实很清楚，就是十诫啊，这很清楚，西乃山，摩西拿下来的。但是接下来发展出来的早期的667条犹太律法，后来更加不止了，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多。那这些东西就渐渐的也变成未必就是出于神的话语了。它虽然是因着神的话语而产生出一些犹太律法，渐渐的这些犹太律法也就变成一种文化和传统，也未必是跟真理有关系的。呀，这个是今天讲的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反省和超越的一些重点吧。那我们自己也是有的，我们说是信了耶稣，也会把我们的中国人呐、华人文化啦、儒家文化啦、道家文化啦、民间宗教啦、父母啊、家庭啊、民族主义啊、国家主义啊。粉红主义啊，诸如此类，也都带到信仰里边来。有些东西也是好像和圣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其实这些想一想都不是从神来的，那为什么要执着这些东西呢？对吧？所以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也是不容易的呀，求神怜悯。好。还有没有 next 下一位？ 小齐要不要讲？以真，以真要不要讲？伟真要不要讲？丐帮，你好久没说话了。明明，石云挨打，深深，Sarah，我们马上要去法国见你了。Lina，阿石，你们都进来啊！还有叶子，我看到你了。夏翔，要我一个一个点名啊。何昭，
是石云要说话。
思云要说话，思云说，
我就想分享一个很，就是好消息吧。我姐姐今
我
天
看到了，
有，
说，思云。
我在说呀。我说我姐姐今天有去本地的教会，然后她有相信神，所以很
二姐，
感动。
说
对，就
二
是我
姐
二
是怎么
姐，
了？
就是二姐，她说她愿意相信神，然
哇哦，
后，对，
哇哦，
所以，
感谢主啊，感谢主，真好，
就是就其实圣
感
灵
谢
讲那
主，
个，
真是好，真是好，
就
为
是
你
正
感恩
好，
呐，是。
谢谢谢谢，我也是感谢神呐，我想说的就是。在你讲的第一点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吧。我就是说到，那个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嘛，都需要认真的去对待，反正就思考吧，这样子就能对圣灵有敏感。但是敏感也要对经文熟悉吧。然后。像现在我就会想到这一路，我姐姐她是怎么信的？一开始是这样子，我首先当然是我被神拣选，然后很偶尔的一个机会，这已经是半年多以前，我相信我有一次也分享过，就是在我们那个就是一个乡吧，我们乡的有一个群是我们当初那个乡中学。的一个校长建立的群，校长建立的群就是所有的人必须要有实名制嘛，都是在那个初中毕业的那种学生吧，就是不同届的，就是不同年。我真的没有想到过那里会有信主的人，我就是有一次分享了一个什么，我现在都忘了，反正他就在那里说阿门，那我就留心了，然后就问我就跟他。说，是主内的人吗？他说是的，然后我就私信他了，就跟他加了，然后我们就互相加了朋友，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其实他，反正但是我知道是同乡人，然后也没有怎么太多的联系，但是我就感谢神，就是给这个预备吧。如果我真的带我姐姐，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带她，就实时的牧养她嘛，就是。打个电话什么，然后我看到我姐有这个心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人在联系了。我说你们有地方聚会吗？是在哪里聚会呢？就是，我姐姐有这个想法，你可不可以带她呢？她真的就是信主的人，就是很热情。然后她就也加了我姐，然后就在他们今天早上敬拜的时候把我姐叫去了。我姐带着孩子去，她感受就是很深吧。她说她愿意相信，真的很感谢。我觉得神的手真的做工好
感谢
奇
主，
妙，对的。
感谢主。
就这样一步一步带，就是是他的人，他真的就会把他带到他的身边去，真的好感激。就跨着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他就会
呀，
安排一个人
属
去
于
带
神
领
的人
他。
嘛。神是借着一个太空军呢，从瑞典起飞，然后把信息传到超过了这个欧亚大陆，传到中国去。呀，我觉得，而且我们大家都有为二姐祷告，也是呀，一个全世界全联盟一起来为这个祷告。呀，神就听祷告，我觉得这个力量是蛮大的。 所以要鼓励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放到祷告会来，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大是有多大的能力在这里。所以，可要见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呀，感谢主，为你感恩，是因呀，
嗯，真的
这
很
是一
感
件
谢
美
主，
事。
对，所以就分享这一个。
感谢主，好的，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呀，很喜乐，呀。二姐信的主对家人的影响会大一点，他的影响力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感谢主了。好，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的？我抓敏敏吧，敏敏好久不见你啦。敏敏，上一次庆军说你病了，我们也没机会关心你，你都
牧
好
师
吗？
是麦麦，不是敏敏。
哦，是麦麦啊，哦，
麦荣，麦麦，
哦，是麦麦，
对。
麦麦，你上次提一个问题，你一次，麦麦，你快出来，麦麦，
牧
麦麦，
师
你在吗？
在。
麦，
那
哎，麦
牧
麦，
师，你还记得问题吗？
呀，对呀，你上，我不记得问题了，但是我记得你提问题了，我记得你这个人多过。多过你所提的问题，你说。
就是，等一下，牧师，记得哦。
就是大卫的生命轨迹，从自以为意到忧伤痛悔，就是他从一开始的自以为意，然后这是他的一个，就是他可能是对自我的一个满足，然后感觉自我良好啊，然后，难道这种？就是这种，应该是属于普遍的快乐和，一种喜乐吧。就是，然后一定是经过忧伤痛悔的，才是真正的喜乐吗？就大概是这个问题。
好的，慢慢呀，就是当你观察一段，我当然知道你大概讲的经文是哪一段，也不是某一节经文，也不是某一故事，那是对大我的生命的
有点
一
卡，
个
所以我信
囊
号不好哦。
括吧。那我就从一个。换一个角度来帮助你明白这段经文，或这一个故事，或这一个观念，或者这个生命成长的脉，就是我们读圣经啊，麦麦，在有一点帮助你听到我声音吗？
牧师，你那边很卡。
方中。
你那边卡。
听不到
我听得
，Hello，Hello，
到。牧师，
听不到我说话吗
我听得到。
？Hello，听不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
？Hello，
麦麦，请听得到吗？
都听不到我说话。哦，我这边信号真的很差，听得到
现在稍微可以一些，
？OK，
对，现在比较
那
好。
怎么办呢？
对，你继
那
续。
我就继续说，还是停下？麦麦，你听得到吗？
现在能听到了。
我先讲啊， 我继续讲，
好。
就是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那刚你对你刚才听石云他也在讲了，要留心身边发生的事情，那难道不包括读经吗？一定包括读经。读经有个很基本的态度，它是一个双向的对话。另一方面呢，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他所说的话。那这句话我盼望你把它记下来，好吧？读经的两个双向性，第一是要听见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另外呢，也要看见上帝他要告诉我们他要说的话。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比较直截了当的讲，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大卫、读到的扫罗、读到的每一个人物，其实我们在读自己。这个观念，我盼望慢慢你能够听进去、听明白。听清楚，然后听到骨头、肉、血脉里边，
但
大
是
卫
我
的
对，还
生
是
命
卡了，
其
牧
实
师。
就是你我的生命。我们将心比心，放到自己身上去联想一下，你想有一天，假如你成为中国的女王。有一天，你统治万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所有人都听你的命令，你一言九鼎，你说话大家都听。在这种情况，还是卡，听不到我
对，
说话，是不是？
对你刚刚那个关键句我都没
OK，
听清。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那主任学你来讲吧。我这里信号不好，你负责回答吧，好不好？我讲的话慢慢听不到，你那里应该 OK，你负责讲吧。方舟，你听到我说话吗？
也不太行，卡。
Hello，Hello，
卡。
方中都听不到，那没办法了，我这里的信号不好，实在没有办法。方中，那你现在听得到我说话吗？
可以，有点像那种慢速度的讲话那样子。
慢慢，请问你现在听得到我说话吗？Hello，
听得到。
方舟，你也听不到我说话吗？
我听得到，牧师，你听得到吗？
等我留言吧。方舟，你来主持吧，好不好？我的信号卡，你来主持了，好不好？OK，方舟，
哦，在。
方舟，还听不到？看留言呢。OK，那我是讲下去还是你来主持啊？你来吧，听得到？哦，麦麦，你听得到吗？麦麦，
现在能听到了。
我听得到，但我不知道麦麦听不听得到。
我现在能听到，就是就是
哦，
那种
听得到，
慢放，
麦
对。
麦，你听得到吗？
可
请
以，
慢
可
慢
以。
回答一下，要不然我讲下去没有意义呀。
可以听到牧师。
方总，你来主持吧，我的信号不好啊。哦，我到外面去看看。曹杰说我到外面去，那也好，我到外面去走一走，可能外面会好一点。我先把冷气关掉。啊，我说方舟，要不然你来主持好不好？
牧师，
方舟，
你刚刚回答的我没有听清楚。
我信号不好，就你来主持可以吗？
嗯，
方舟，
哎呀，牧师是听不到。Hello? 我听得到牧师。
听不到。
你听得到我吗？
听不听得到？我可以啊。
那你就说话吧，现在。我们一直听得到你啊。
哦，
是你听不到我们。
牧师，
哎，董弟兄，
请他到家里去，不要在铁皮屋里面。
哦，那不用请他好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画面又不动了，不知道他现在是怎样。
啊，在铁皮屋里面是最不好的。
嗯，对，他刚刚是在铁皮屋。
这个铁皮都是要隔信号的。到家里可能离那个 router 比较近一点就好多了，应该。
OK， 他现在掉了，可能他再重新接。嗯。
哎，方总，你们有没有那个话筒？有没有换了电池啊？声音好多了。
应该没换吧，我不晓得，我今天等下中午过去我问问看，没有听牧师讲。
这次不好，那个上次就好了，这次
我要不要过来啊？
太热了，哦，是不是
太热了？哦，
现在 连那个车库里都不敢进去。
100多度，我们在以色列也好热，90几度，暴晒，
是不是啊？真的。
嗯，
像你在外面10分钟你就逃进
了。呀，今年的这个德州的夏天很可怕，以色列是一样暴晒，热到不热得不得了。
明天开始就好了。
呀，嗯。那我们再稍等一下，我想牧师可能进到，哦，牧师来了。嗯，
听到吗？
听到，非常好。啊，牧师回到屋子里了。
啊、
对
，OK。
对，刚刚董弟兄说你回到屋子里可能会好很多。
我回到屋子了，现在好很多了。
对，
我跑到我睡房来了，因为他们在外面在叽叽咕咕的。好的，我简单把那几句话讲完吧。就是读经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麦麦，你要透过经文来读自己。那你就会比较通透一些，因为圣经的目的是要教导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属上帝的人才会读得懂圣经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儿女才有可能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圣经的智慧，圣的基督的大能，读到圣经要对自己说的话。所以大卫的傲慢，大卫的骄傲，大卫的轻慢，大卫的成长，也包括他的成功与失败，也是我们的成功与失败。你试想一想，有一天，麦麦，有一天，假如说中国第一次出现一个女皇帝，那就是麦麦，麦麦就是女皇帝，你就是这一新时代的武则天，你就是全中国唯一那个说一不二的人。那你试想想你自己的生命，你会变成怎样的光景？难道你比大卫会好到哪里去吗？其实也不会。你听得懂我这句话吗？
人呢、啊，一旦在权力上处于高位的时候，极少有人能够保持冷静，保持当有的谦卑，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你想想大卫，他贵为国王，他贵为以色列的所有的国王，而且住在皇宫里边，难道在皇宫的上面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子在沐浴，难道不可以把她请进皇宫来跟自己快乐一番吗？作为国王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吗？那你想一想，你不要说国王了，就是今天就是我们熟悉的环境吧，在中国，在广东，一个做生意成功的人，他也会觉得一个老婆是配不上他的，他会觉得他这一辈子找三五个女人做田房二房二奶，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为什么？有钱了嘛，有钱再加上有权，钱权两样东西都到手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抵御这种试探。所以你听懂牧师讲的这句话，你再理解大卫，你就不会那么多的批判，不会那么批评，不会那么多的 judge 审判论断他，乃是把他的光景放到自己的身上，成为自己生命的警醒祷告。呀，就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有一天当我有那么一点，比如说本事啦、钱财啦、权力啦、恩赐了能力的时候，让我始终对准上帝有一个当有的谦卑，这是圣经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麦麦，当你去读大卫的时候，你可能读到了一个角度，没错，站在上帝的公义的角度去看他，我们比较容易去和神的公义和审判同观，一起去看大卫。但是其实上帝圣经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借着大卫的生命来读自己。你别忘了，我们在读大卫，大卫在天上也在读我们，他也在主的怀里，在亚伯拉的，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来读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被也被摩西、以利亚、大卫在天家读我们。我们是 reading each other， 我们读圣经，圣经也在读我们，读的是我们的心。呀，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那我们也摸摸自己的心，我们遇到这样的这般那样的试探当中，我们是否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呢？有几个人能够在大卫面前夸口呢？其实不多的。呀，我们反倒要看到什么呢？在犯罪跌倒的事上，我们和大卫是蛮多的雷同类似之处，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我们缺乏的是在软弱中、过犯中，是不是还有一个重新站立起来亲近神的愿望、生命与动机？这是我们重要的，这个是比什么都要重要的呀。所以读大卫要读到大卫那部分，借着大卫读自己，也看到自己生命当中最软弱、最需要祷告的那个部分。好，我就讲这些。麦麦，我讲得清楚，你听得明白吗？
听明白了，谢谢牧师。
两个角度读经要记住，两个角度，我们既要站在圣经基督的角度去读圣经里的人物，你不要忘了，圣经里的人物也在读我。也在读你，你我之间也在读，你别忘了撒旦也在读你。圣经说我们都如同一台戏，世人都成了一台戏，而被世人观看，上帝观看，撒旦也在观看。所以我们是互相 reading each other， 相互之间都在阅读。我们读书的同时别忘了书也在读我。所以你读每一卷书的时候，不要忘了圣经的作者也在对我们说话。那你听到他说话了吗？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了，特别是读圣经的方法，这个很重要。这种 reading each other 也有点像，你看福音书前面三卷书，马太、马可、路加， 它是同观福音，就他们之间是互相 reading 的。这个互相 reading 的这个 insight 是人类所没有的，是神才给我们的。那从哪里来的呢？就从福音书来的。福音书就有一个同观福音。最早一本福音书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读完以后，写完以后呢，马太开始去读它，马太读完以后，约路加在读它，他们俩读完马可以后，他们没有忘记，马可也在读他们，互相之间的 reading， 神就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么一讲，你会发现有一种融会贯通的领受，那我们读经就不浪费了，就感恩了呀，好不好？麦麦，
好的。
上帝祝福你啦，你能问这个问题，我为你感恩，也说明圣灵在你心里边感动你，让你与神同行，与基督同在，看见圣经里的大卫。但是你也需要往前走多一步，除了看见大卫的败坏，大卫的堕落，大卫的犯罪，也要看见他在上帝面前那份宝贵，就他任何时候他都要神，他说他宁肯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呀。当他的孩子死了之后，他反倒沐浴更衣，重新面对神。为什么？这个生命不容易得来的，我们大多数都是以自己的儿女、父母、配偶、家人为偶像为第一，但是大卫不是。大卫求神医治他的儿子，当神不医治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儿子就被他放下了，他又重新站立起来，去追求他生命当中的唯一、专一与第一。他是引起上帝的注意，他是蒙神悦纳的孩子，因为他的优先次序始终是耶和华。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同时我们借着大卫生命的如此这般，其实大卫也在读我们，我们也需要把自己的目光眼光放在大卫的眼中来看回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卫的败坏我有吗？大卫的软弱我有吗？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我心里边会动淫念吗？我看见一个英俊的帅哥，我心里边会有一些不合乎圣经的念头吗？就大卫在读我们的，我们是不是有？我们自己往往不愿意读自己，我们自己遇到自己的软弱，哎，算算算，不读，不想不讲。但是大卫在读我们，大卫从他生命的软弱当中，也读出我们生命的软弱，并且变成圣经的信息来教导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成为祷告、祈求和感谢的人，毫无夸口。凡是靠着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读经的生命。好，这个话题问得非常好，也让我能够讲出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谢谢你麦麦呀，希望你常常问问呀，很宝贵呀。你只要公开在这里问呢，因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你麦麦一个人得益处了，乃是大家都一同得益处。它会被录音录影，也成为文字，会保存在教会的网页里边，以后大家回头去查考的时候呢，这个信息就会保留起来，成为多人的祝福，知道吗麦麦？
牧师，我能分享一点
啊，请说。
就谢谢麦麦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在解答我的一个问题。
嗯，
帮助我，因为我现在在灵修撒母耳记上，也是读到大卫。那撒母耳记上，我现在灵修的是第21章，就讲到那个大卫他就是在逃亡嘛。然后21章讲到说，他是后来就逃到了那个有一个祭司，在挪伯的一个祭司叫亚西米勒那边。然后那当时亚西米勒是很战战兢兢的来迎接，出来迎接他，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是一个人来，没有人跟随你？然后那大卫就其实他是不没有说实话，他就是讲了一些理由，然后就问他要饼吃，问他要那个刀。那亚西米勒就都给了他，也看到大卫的情况他是很饥饿，就把那个陈设饼剩下的就给了他吃。然后 也把那个当时杀那个就是哥利亚的那把刀就也给了他，让他 拿走。然后可是在那个同时呢，扫罗边上的一个臣仆叫做亚基，他看到了，后来他就有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他就有让扫罗知道说这个祭司当时帮助了扫罗，帮助了大卫。结果后来呢，这个祭司的全家就都被杀了，而且这个祭司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挪伯这个地方，他们杀了扫罗的人就杀了85个，就连就是等于灭族那样子，连妇女小孩全部都杀掉。我读到这边，其实我是停在这里，就我就一直在想，那刚刚慢慢问的问题也让我就在想说，对，就是透过这个经文其实是在读自己，不是光看经文到底发生什么，因为光看经文就像一个讲看故事一样。那我也在想说，其实这21章里面就是讲到这个祭司亚希米勒，还有后来大卫就去到一个扫罗的敌人腓利士人的那边的营阵，然后后来他们就也是就发觉他是大卫，就说哎，不是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然后大卫就警觉到了说其实他既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他就开始装成疯子，然后流唾沫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就在想说，我本来在想说我读到这一章上帝到底在对我说什么，其实我是卡住了。但是牧师刚刚这样子一讲，就让我想到，假如我是那个祭司亚希米勒，当时如果大卫来求救他要吃的，他要刀，我给还是不给呢？就是说其实我看到这个祭司他的生命，其实他当时没有去考虑那么多吧，就是应该也是敬重，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他也有这个怜悯之心，其实本来陈设饼是只能祭司他们吃的，但是他却给了大卫，就是剩下的那个饼，然后他把那个大卫跟他要有没有刀的时候呢，他就说杀死哥利亚的那把刀你可以来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去理解，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敬畏，就是神所使用的这个神所使用的人呢，大卫，因为那时候还扫罗还是王嘛。那其实这个祭司也未，因为他我想他也未必能想到，其实这个他是惹来他的杀身之祸，全家都被灭。对，我讲完了。
呀，当然你这么讲，你发现有几个不同的 angle， 不同的角度可以帮我们去思考。你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应该是维护他的家，维护他的命，维护他的地位，维护他祭司的法统啊，他相安无事，平安无事，他最容易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保护他自己。但是这个问题同时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没错，我可以保护我自己，毫无疑问，我可以活得非常潇洒，而且非常八面玲珑呀，就跟今天在中国生活的很多很多三自教会的一些牧师啊，也包括家庭教会的一些领袖，也是一个道理的。他完全可以当国安来访问教会的时候，他可以说：“哎，我挂习主席的照片，没问题啊，他很安全，他家庭很安全。”但是有没有一个人这个时候对偶像 say no 呢？你对偶像 say no 的结局你也知道，你可能就是灭九族啊，对不对？今天你如果在中国这个环境宗教逼迫敌基督当权的这种环境当中，你不讲真话，你也不坚持真理，那是很容易 survive 的。也包括在北美，在欧洲海外的华人教会，一个牧师在教会 survive 生存是不难的。但是你身为牧师，你讲不讲真道呢？你讲不讲真理呢？你做不做耶和华叫你做的事呢？而不计后果，这个就很难了。这叫毒自己。我认识不少，就是在国内的，无论是家庭教会也好，三自教会也罢，这些牧者们、传道人们，每个礼拜都会讲到的。 但是他也知道有些道他是不可以讲的，他不可以去责备在上掌权者所犯的罪，这个责备他就没命了，对吧？这种情况是也在毒自己。那你看看经文当中所看见这一个祭司，他会不会如果站在神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两个都是君王，一个大卫一个扫罗，谁是耶和华所重义的那个君王呢？如果没有圣灵的提醒，没有真理的光照，这个祭司看不出来的。你看这个祭司在当时做了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 的，他不应该 做这个事的。他把他杀死哥利亚的那把刀给他，意思就是君王勇士你皆可杀之，更何况也包括了正在追迫你的扫罗王，这个很有象征性的意义的，对吧？这是大卫起家的，被神认出来，被神重用，在耶西家所拣选出来的小儿子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表征的事件。这个祭司记到今天，按道理来讲，这把刀早就不知道去哪了，但这个祭司是敬畏神的，这个祭司懂耶和华的心意的，这个祭司读得懂上帝此时此刻要说什么，而且他也知道，他不会无知到一个地步，他帮了大卫就得灭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这是个大概率的事情，他不敢担保没有人看见，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秘密的，只是包不住火的，做了就会有人知道。所以我就鼓励教会弟兄姐妹，凡事做光宗，死就死吧，只是我们要考虑就是这件事是不是上帝喜悦。所以这个祭司是做好准备的，或者他未必那么全知，未必那么无所畏惧，但他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人，那我就去祝福他，那我就得按照神的心意去尽我所能提供一些帮助，给他饼啊，橙色饼啊，甚至胜过了律法，胜过了 传统，胜过了王权，胜过了威胁，胜过了自己的胆怯，他就行出一件神眼中所看为对的事情。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了，面对一个属于上帝的人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一个属上帝的人如果不施以援手，那你也就反过来证明你未必就是属上帝的人，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不做坏事，比较难做的是明知是一件好事对的事情，但是可能对自己有害有伤害，我们通常不太容易选择会去做。所以方舟，你读到这里，难道你读不到你自己心中的惧怕吗？你也会读得到的，对吧？你也会读到，哎，可能是我也就躲了，人性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很容易遇到这个事情就容易讨好权贵，使自己平安，使自己不是平安是安全。你记住，平安不是代表你没事的，平安是指你心中与上帝的关系的那种光景，这叫平安。当你没有做一件上帝心中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貌似安全，实则不平安，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现实。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也对一些香港的教会啊，也提出一些质疑吧。当时呢，就是政教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所以香港很多的神学院呢、教会都接待从三自教会过来的一些传道人啊、弟兄姐妹、牧师，这交往是没有问题，但是久而久之就变成香港教会呢也会按照中国政府的宗教局统战部三自教会的口径去讲道、去传道、去做人。这些人进到中国以后所讲的道就开始软趴趴了。有一年我在大陆讲到，那我讲到就是责备君王的罪孽是先知的本分，是上帝儿女的生命。我就在那个大陆的一间神学院就讲这堂道，讲完以后，我记得那个神学院的院长 惊慌失措，面带恐惧的把我迎接下来。王牧师，你快走，我把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快点走，坐上飞机快点跑，我们是肯定跑不掉的，希望你还能跑得掉。我就跟那个院长讲，我说院长，假如我有需要跑呢，那说明我的生命也和你们一同活在恐惧中，请你让我和你一同经历，不要跑，我们就看看上帝让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听说了，就是本来统战部宗教局的人吧，就要来处理这件事。后来听说我不走，我不跑，等着他来，他们就说算了。那当然那个时候还没那么紧张，还是江湖时代，没有那么紧张，反倒那个时代是比较宽松一点。真正的紧张是2013年、2014年开始了呀。那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祭司也是一样的，他未必有一个那么大无畏的所谓什么什么精神，不怕死啊，不怕苦啊，未必。他可能就需要有一个面对耶和华的一个淳朴单纯的心，那可能最后就有一个以斯帖的那个生命，死就死吧，我活着也就是为了上现今的机会。那换句话讲，人的生死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那不等于说我们死里逃生，我们凡事都躲过一难才是上帝的旨意，不一定的。其实我们去死也是上帝的一部分的旨意和计划，包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那就死了。为什么不能死呢？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误会，觉得好像寻求神的旨意有一个底线是不可以碰的，就是我们不可以死，我们不可以遭难，我们不可以遇到横祸，我们不可以遭到不测，这个是不对的。耶稣自己就勇敢地面对不测，面对死亡，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方叔你讲的故事，你看看呀，当然我们不是说好像为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跑去找死，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也没有这么走，时候不到他不去，但当时候到了，他就自己勇敢地走上十字架。属上帝的人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预备这一天，而这方面的教导华人教会比较少，我们比较忌讳讲到死，也不太愿意面对死亡，我们比较多的愿意去说啊，死里逃生啊，我们避过一场灾难啊，我这一生无灾无难，哇，多么平安，多么 蒙福，这种教导也很可怕的呀。教导到我们华人教会的信徒蛮多的都是生命软趴趴的，不敢去勇敢的面对死亡，面对灾难，面对横祸，面对不测。当我们一旦没有这种勇气去面对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有可能是虚假的，不真实。所以这个祭司，我觉得他一家灭九族，他回到天家一定有神为他预备的荣耀的冠冕，我相信，因为他认出大卫是神所喜悦所拣选的那一位。他灵里边也貌似也知道神对扫罗王的放弃撇弃，最后是完全是就是扫罗王是一个被神所撇弃的人，他认出大卫的生命呀。反倒告密那个人，你看代代相传都有犹大，犹大是乳道不孤啊，他在他那个时代并不孤单，在他前面也有前辈呀。好，方中我去回应这些，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对，谢谢牧师，我觉得对，因为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都只是注意大卫，就看他怎么逃亡啊，怎么那个，但这一次读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焦点就放在这个祭司的身上，而且看到他一开始他其实是害怕的，战战兢兢的，第21章，然后到了22章，那个他被抓去以后，因为那个多益就是那个扫罗身边的人告密，然后祭司并没有害怕，他就在撒母耳记上22章的14跟15节，他就 他也指出来，就是说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而且在王的家中是尊贵的。他就把大卫的这个立场是怎样说出来，也说出自己的立场，就说就是也请那个扫罗王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的家。那他就说这个就是大卫跟他要的东西什么，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扫罗就说你是该死的。然后其实扫罗的臣子他们都不愿意杀这个祭司，最后是告密，扫罗就叫告密的那个人叫多以巴来把这个祭司的一家都杀死。所以对，是你的那个就是教导，就是看到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角度，就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面对，其实是一个面对耶和华单纯的心，也不是说自己有多么的怎么样。对，
嗯，
谢谢。
当然这件事你还要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凡是动用，凡是用自己的手去碰耶和华的先知祭司君王，碰这些人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我正在写一篇讲章吧，24号的，就是讲到希律王他这一生他的经历，总共有7个希律王，每一个希律王都没有一个有好结果。为什么？他们都碰了上帝的仆人，他们都碰了先知，都碰了呀，就上帝的儿女，属上帝的人。所以一个是一个被虫子咬死，你听过这样的话没有？被虫子咬死，被流放，这很可怜的。所以你放长双眼去看看历史上凡是去杀害上帝仆人使女的人，我可以把话说起来，没有一个有善终的，个个都不得好死。这是圣经里面所彰显出来的真理，不是我说的，你去看看去。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不需要害怕，我们也不用以对方是不是得善终为目标，我们也要得到上帝给我们那个荣耀的冠冕为执着为追求。上帝不会去轻视我们在他面前所摆上的，一定不会。所以不要怕呀，那不能够决定我们灵魂的那个所谓的君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倒是能够决定我们永生价值的耶和华才是我们心里需要去敬畏的，好不好？观众，
嗯，谢谢牧师。
我给你看看，我这次去欧洲准备带这个包，
这什么东西啊？
一个部门的，就是绑在腰带上，绑在大腿上的一个，可以放很多东西的，我的什么？零零小小的大大小小的，包括什么电话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很方便。
怎么走？
买了很久都啊，
这样怎么走路啊？
这样走。
看伟珍在笑笑。
伟珍，你笑我吗？不 nice。伟珍，
他是微笑。
你怎么样笑？我看一看。
不失礼貌的回
伟珍，那是曹杰文化什么挪用的什么东西没看清。曹杰，你看那牧师戴了一个小帽子，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看到没有？戴了个小帽子。然后曹杰说：“我是不失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他又来了。伟珍，你不要学曹杰啊，他一天到晚说一些阴凉的话，然后什么，看不清你写的，好吧，还有没有下一位 ？Next， 有吗？包中，帮我看看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想问都可以啊。
没有，你可以让伟珍问啊。
伟珍问，方大姨说了你就听话了，不然方大姨会发脾气的。
忽然被 Q
啊？什么？你要不问我，让小琪问了啊。小，
嗯，我的不算问题，算分享。
说，嗯，
牧师讲到的第二点，三人见证，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你说到那个加强版，这个能不能再说一下呢？这个如何加强版？然后呢，你又说到那个，圣灵此时有话说，然后后面又好像没有再延伸下去，讲了，然后就听到那个，圣灵，就是你之前有提到过的那个什么神的话语啊，圣灵的感动和环境的印证，这个是就是说圣灵有话说的那一个点里面的吗？有点乱，
当然你要知道，就是当我在跟大家分享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客观的印证，这已经有一点怎么讲，叫做希腊哲学逻辑的整理版。你想先听懂这么一句话，我再讲多一遍啊。就当牧师跟你们讲如何寻求神的旨意，我会说啊，要有神的话语啊、圣灵的感动啊、客观的印证，这是个什么版本的？这是一个希腊哲学逻辑的整理版，你听懂的意思啊？那但是在客观上，整个教会历史行走的时候，未必是按照这个整理版那么乖乖整整整整彩彩，那么整整齐齐，那么一板一眼，它不一定的。它整个走的过程当中，可能是缺胳膊少腿啊，可能这个时候有这一个，下一次又有那个，它不一定那么美，在每一次那么健全。它是一个整个教会历史的观察，圣经历史的那个拿捏和捕捉。所以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当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比较多是按照圣经神学的脉络去讲。我在讲圣经神学，你也要听得懂的意思，就是圣经说什么我说什么。那我在说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客观的印证，这是一个主题式的拿捏、总结与分享，而未必是这一段经文完全按照这个模式去表达。首先这个思维模式上你先听懂这个意思。伟真听明白吗？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这里。那你的学习在哪呢？你的学习一方面，你听到牧师说了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有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客观的印证，这个是我们一个 common sense， 我们一个常识东西放在脑海里，然后去观察圣经是怎么印证这一切东西。你不要忘了，牧师讲的不是绝对真理哦，牧师讲的是对绝对真理的一个学习、捕捉与拿捏而已。所以你回到圣经去讲的时候，又同时把牧师所讲的这三点先放下来，不要以圣经为混乱，乃是要以我们的观察总结为有限。那你重新要回到圣经当中当天的结构、经文当时的脉络，去按照那个东西去领受，你就不会以为混乱了。听清楚吗？
然后我想再延伸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都是在第二点里面。那假如说，因为我只是我个人理解哈，三个人的见证，然后这个三个人的见证呢，他的这三个人的存在，只是说他是要见证这个事情呢，还是说我这三个人当中我要有同感因灵去印证这个事情呢？
一定不是这样子嘛。三个人彼此之间可能都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联，那是谁把它 put together 呢？是谁把它放在一起呢？圣灵嘛，对不对？是圣经的作者嘛，路加嘛，路加背后是圣灵嘛，对不对？圣灵借着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把这几个要素、这个人物放到这一段经文里边，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观察。 而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圣灵也同时感动我们，让我们读出 作者的意思，也让我们读出作者读我们的意思。这双方之间还有，为什么我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如果真认识耶稣，他真是爱上了这个主，你就不可能去背叛他，不可能去背离他，你也不可能 不对他产生兴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太美了，你知道吧， 圣经的真理，圣经所表达的全世界所有的，先不讲真理，先不讲神学，哪怕单单讲文学，它就是美不胜手的，无人可以超越的，太美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认真你读经读进去，读下去，读深下去的时候，你的生命肯定会 改变，因为你也是一个追求美的人嘛，而圣经就是最美的，没有任何的事物，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光景能够比圣经更美。所以这些里边的，你现在所关注在满门口的位置，但是不错了，你开始往门口里边走了，再往前走多一步，你又会观察到里边的美丽，每一句经文之间互相的关联结构，这个美不胜收的光景远远胜过我们的油画啦、音乐啦、摄影啦、芭蕾啊，所有的艺术都无法和圣经里边的美去相比一样。但是我鼓励你，就是伟真，你好好在经文当中下功夫，它会成为你一生中美好的追求。能够在经文当中如此这般下功夫去追求的人是有福的，而且数量不多，为数不多呀，所以我鼓励你。我今天发现你能够提这个问题，说明你对经文当中的细节开始产生兴趣了，这个是极其难得的一件事情，不容易的。所以鼓励你不要停，继续往前走，好不好，伟真？
好的，好的。
不急，你先慢慢读，读的问题吧，你可以 再进一步的提，因为你本身也没有太多的足够的有自己观察分量的学习，还缺乏一些。所以我想如果现在把什么的都马上又给你重新铺排一遍，你也未必学到东西。我觉得你先往里走一走，挖深一点，看一看里边这段经文很深的，今天这段经文相当不容易，因为这段经文是历史性，整个教会历史一个教会论的一个起始点，非常了不起的一段经文，而这个是比较胜过我们这些所谓 Protestant 的新教神学的局限性。在天主教的神学里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补充。今天的经文我其实用了天主教的解经和马丁路德的解经两种解经我都用了，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来观察呀。但是也讲到的时间，也包括主日学的时间，不是神学论坛的时间，也一般不会触及到过于深的位置，也就在浅浅的位置停一停，放一放，看看大家的生命的光景在哪里。但是你清楚这个道理就好了，能够往前继续深水处捕鱼，你会抓到一条大鱼的，好不好，伟真？
好的。
别忘了你身边的几个孩子也带一带哦，好不好？麦麦呀、小琪呀、包括曹姐哥哥呀，你们年轻人有空一起学习，一起观察，都是美的。能够把经文好好的认真学习，那是莫大的福气了，好不好？好的，感谢主。好了，11点多了，还有没有？你那是12点多了吧？伟真、小七，
对呀，
曹杰、麦麦，12点多了。那如果没有的话，没有人再说话的话，那方中就做个结束祷告吧，给大家早点休息了，好不好？谢谢你了。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呀这个主日两场的敬拜。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 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信息，彼得与哥尼流相互印证，也感谢主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来再一次的复习认识呀，寻求神心意的看见经文当中是怎么样的寻求主你的心意，来渴慕你，求你首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渴慕你的心，让我们在寻求你的过程的当中，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话语，还有圣灵的感动，还有环境的印证，也求主祝福弟兄姐妹在属天的道路上行走，愿意与主亲近，与主相连，也愿主你保守我们的生命，也赐给我们这一颗传福音的心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这一篇讲章讲完以后呢，那就鼓励大家把彼得和哥尼流之间的这个互动回到经文当中，反反复复读干净，读清楚，把两个脉络和两层的关系梳理清楚，你会是整个读经生命往前跨步。这段经文在新约圣经里边，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结构呀，这种超越时空的这种 运作不是出于上帝不可能的，非常了不起， 超越的，而且充满着 上帝的智慧，在整个新约教会历史当中，它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这个也是我们新教神学所欠缺的一个观测点。我们比较多保罗从安提阿教会就觉得，哇，这是一个马其顿的意象，就把我们带到欧洲去了，这个比较肤浅了。但是如果说你从保罗彼得和哥尼流开始讲，你就看到上帝的那个手，他是稳稳地扎在基督与他的身体教会这个结构当中。那也看见只有我们新教才会搞个什么什么什么职场牧师啊，职场长老啊，职场事工啊，这些东西出来，为什么？那比较多的站在保罗的角度嘛，你站在彼得和教会的角度，天主教就出不来这些事工，比较多的就是比较稳，在整个事工的运作当中，这是我们欠缺的，我们新教的人需要向天主教学习的部分，在解经的 这部分，我们需要 谦卑了。我也比较骄傲的，我们都错其实他们有错，我们也有错在以后见到神的时候，神会去做这个判断，不需要我们做这个判断我们就尊主为大，在神的话语上就好。好了，这个不多讲，这是属于神学论坛的内容了。那就这样吧，拜拜了，上帝。